说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是，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末了，
阿
我
门，
知道你在地上何等巴望，
是，
能得着可用的器皿。我知
对，
道，若是你得不着人，你就不做事了。
是，
所以我们愿意对你说：“主，我在这里，我渴望能够被你更多的得着。”主啊，我们求你成全这一点点的心愿。当我们弟兄姊妹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但愿多人蒙你的恩典，心得开。主啊，让我们更多有遇见主的经历，
是的，
让我们这个人有更多的改变。啊，让我们在你手中成为何用的器皿，为着你这末后时代中的工作，为着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求你在这里，说向这个聚会吹生命的气息。耶稣，我们一同等候，从深处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聆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哈。今天这堂这个聚会呢，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人就请两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带着我们一同来背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好吧？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背的就不要看了啊。如果你是年长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听他们来背。今天呢啊，是两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要背圣经。那么一个是德州的 Austin 啊，Austin 的弟兄姊妹他们背英文的。然后呢，我们有 Newark 那边的弟兄们姊妹们他们背中文啊。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这个 Austin 的弟兄姊妹，好吧？就你们开始。
好，还没有背清，我要就是 clarify 一下，我们是念那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你背你看的时候，就是我们有50岁以下的在背，可是也有50岁以上的，我们一起做同伴来背哥罗西书第三章，50岁以上的呢也有念的也有背的，好不好？好，我就是share screen。
Take the things that
are requesting sitting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not on things on earth.
And have put on them together
谢谢大家的陪，但是呢，这个很乱啊，这个不大听得清楚，就可能我们这个技术上面呢，可能需要这个有点改正啊。我是想说呢，看看各地啊，能不能这个请教一下这个Minneapolis 的 Andrew 他们，看看他们怎么弄，能够把它弄得整齐一点，好不好？
好，
我当然我们感谢主了，我看见弟兄姊妹都背了，很多人都背啊。虽然我们背的不整齐啊，这个听的不大清楚了，但是无论怎样都背了。那以后呢，如果在技术上稍微改正一点的话呢，那么大家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谢谢。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New York 的。说自由弟兄带他们背中文的好不好，来中文来一遍。
好，我给大家这个分享我的荧幕哈。
你们若真与基督同住，就当求在上面所示的，那里有基督或者是肉体。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的荣耀。所以要致死你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是和拜偶像一样。但这些事，神的愤怒和荣耀的被人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如此行过。但现在要弃绝这个事，
但现在神要弃绝这个
愤怒。以及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与你们已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
和
新人在知识上变成新心，正如道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腊人、犹太人。为民的自属于神，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有不可克服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当从怜悯、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你们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当怎样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
在这一切之外，
爱心就是联络全人。
爱心就是联络全人。
也当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坐着。你们也因此蒙召，归为一体。只要存着一切的心，当然各样的智慧，
当用
基督的道理，通通
各样的知识，
真理，
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
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不可不爱他们。你们做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的喜悦。你们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自己。你们做仆人，要凡事听从你们在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要讨人的喜欢，
还
要从心从心从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必从主那里得基业、得赏赐。你们是侍奉的，你们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得不义的报应，
并
不
偏待人。
并不偏待人。
嗯，在哪里啊？
回到原
啊，stop share。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个大家都背了。我刚刚听你们背的时候啊，我想起我几十年前呢，到以色列去啊，怎么的，在一个石头堆的一个房子里面，那么一大堆的这些犹太人呢，那么都戴着帽子。可能都是一些拉比，我一进那个洞里面就嗡嗡嗡的，大家都在背圣经，那么各背各的一大堆。这个刚才呢，我听你们背诵，我好像这个回，像我回忆到过去在以色列听他们背圣经一样。虽然大家背的不整齐啊，那个，但是我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都 是在主面前花了功夫，我相信这个功夫对大家还是有益处的啊。对，求主让我们在这个荒凉的年间呢，那么呢能够激发起弟兄姊妹们重视神的话语啊，爱慕神的话语。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背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把弟兄姊妹们对主的话的这个感觉啊，重视的感觉，把它激发。那下一次呢哈，我们要请这个还是请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呢都背中文，好吧，他们年轻人多啊，所以他们背的比较整齐。那我们要请这个西雅图的弟兄姊妹背英文，上次没背好啊，那这一回呢这个希望能把它背好它，好吧，最后一章啊，第四章。那我们希望林环弟兄呢可以跟这个或者跟 Andrew 他们交通一下，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样一种方式啊，能够稍微把它背的整齐一点啊。好，感谢主啊！我也知道各处啊，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参与这个公开的背，但是大家在私下都背呀。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把这哥罗西书啊，能把它牢记在心。我们讲过了，这里啊有两卷书啊，新约的两卷书。这次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两卷书啊，因为这两卷书在新约时代中可以说关乎神旨意啊，最重要的启示都在其中。我们主若许可，我们往后就我们一点时间可以给弟兄姊妹们都有点交通。好，那么第二段时间呢，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一下关于这个跟随恩高的教训，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等等哈，我会稍微再做点说明。感谢主，也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从主领受了这个负担，愿意把他们个人的经历呢交通出来和大家分享。那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交通主要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指引啊，高于而生活。不要讲，我们在这里又没有时间去交通其他的见证。我知道弟兄姊妹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啊，但是呢，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我们就今天不在这里交通，好不好？我们主要的交通是圣灵怎样在我们里面啊，给我们的一个带领。那我首先呢，请那个 Monica 姊妹，好不好？因为感谢主啊，我们的姊妹，她是在 Westminster 加州 Westminster 聚会的一个姊妹啊。那我们先请她先有点交通的，来。
好，谢谢申弟兄啊。那弟兄姊妹好，那啊，我英文名字叫 Monica， 我姓莫，那我是在南加州 Westminster 那边聚会的。那我今天做的见证呢，是发生在四月底哈、啊。那因为我们不是在背圣经嘛，所以我其实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卡片，所以就可以随身带着哈、啊，随身背。那天呢，我是叫住在我家里的那个小男孩 Jack， 我就说，因为我把那个打印出来要做下个月的卡，那我就给他very specific 的 instruction， 我说你帮阿姨把它剪好哈，但是只剪成一条条，你不要怎样，因为这个孩子不是太 listen to instruction， 所以我其实给他重复了好几遍。那他回身咔哧咔哧剪完了之后回过来给我一看，然后我一看他全部剪错了，他完全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ruction， 那 end up 我就要重新做一套。那我心里边就有点 very annoyed 啊，然后呢就有一点 frustrated， 然后我就就批评他，我就说 Jack you need to listen to instruction， 我说然后我就重新，你说 see I have to redo the whole thing， 我就重新要做一套了。那结果我再重新又 print out 重新再做的时候，我心里边还在想，我说哎呀，我们真的是要学会 listen to instruction 哈。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存心好的话，但如果我们没有听主的吩咐哈， we end up 没有帮助主，其实还添乱子了。那在我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我重新打印出来的有一张纸呢，是我自己又made了一个 mistake， 有一个空框我没有做好，所以我又要重新做一张了。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圣灵就提醒我了，在我里边他就说see you make the mistake too， 他说 you're being too harsh， 就是你对孩子这个责备严责哈太 harsh 了，所以你看他的心就有点被压了。然后就想起我正在背那个时候是第二章嘛，所以就那个开始的时候保罗不是说嘛，他说我为那没有与我见面的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然后圣灵就在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他说你要让孩子的心得安慰，而不是要压制他。那所以呢，圣灵也把我该说的话也放在我的里边，然后我就把他重新叫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 Jack， 我说 I'm sorry， 他说我说 I know 你想帮阿姨忙哈，但是 you make the mistake， 那我知道你也 feel very very bad， 那你看我就把我的 mistake 也跟他讲，我就说你看那、actually 我也 make mistake， so everybody will make mistake， 但是我们需要学习 learn the lesson and then we'll do it better next time， so 我就说我想让你知道，就是说阿姨 appreciate 你 help 我但是 and I'm sorry to being harsh to you。那我就看到就是说当我这样子跟他说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孩子的脸呢、还有他心里边那个担子、就放下来了，然后我自己也很感动，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神在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引导真是这样，不一定是说对和错的问题哈，我不一定说我说他是错的，但是因为我所行的并不合乎主耶稣他的性情，所以我觉得圣灵经常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会 correct 我们啊，所以我就很感谢主，谢谢。
谢谢，那个孙琪姊妹有没有预备好啊？要不要交通一点？
呀、yeah.。孙弟兄礼拜二问我有没有一些可以交通的，我是孙琪下图的吴孙琪姐妹呀，我就很简单的交通一点，就最近的一个学习吧。我们家有一个邻居，那他们停车呢就是比较会自由新政的停法这样子，那我们有一次 HOA 开会的时候大家就也都提出来，因为对很多邻居来讲都造成一个困扰哈。那最近所以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有答应说他们会注意这件事情，可是最近呢这就一直有一辆车就在我他们就是我们的正隔壁，那辆车每次让他停的时候，他是从我们家前面这个 sidewalk 上面，因为我们这附近这个 neighborhood 很窄哦，所以很多时候停车大家都会有一边的车轮是停在 sidewalk 上面这样子，就人行道上，那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习惯，就变从我们家前面的这个人行道就开始开上来，然后就咻开到他们家那边然后停下来。那有一次我就在外面做院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后面一阵风这样从我后面过去，然后就发现哇是他们车子就这样开过去，所以我心里就开始有点很不高兴，对呀，那就天天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子从我们家前面这样子过去快，我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不高兴，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说这件事情对我的 bother 有多大哈。那有一天我开车回来的时候就刚好看到那辆车不在那里，那我就想说我今天就要停在我自己家门前，这样他的车子就不能这样咻从我们家前面开过去，他就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停到他想要停的位置，因为他有一半的位置是停在我们家前面。可是我就这样子停了，停完之后我一开门走进来，那刚好那个礼拜呢那天早上我在读箴言二十四篇，我一开门走进来二十四篇里面二十九节我还神就跟我说，他说 Do not say it, I will do to him as he has done to me, I will pay the man back for what he has done。 突然之间这句话我早上才读完的就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出去乖乖的把我的车子就停回到我们的 driveway 上面了。我就觉得说蛮感谢主，他知道这件事情在我里面开始造成一些不符合他性情的东西，所以他不允许我，其实是一件就是呀，我真的很感谢主。但是呀，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就是从 pandemic 之后呢，那因为孩子们都就是都在网上上课嘛，所以我们开始大概六个礼拜左右就会给孩子们送一些东西这样子。那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是路痴，就是我不管去一个地方去多少次我还是会迷路，所以我每一次去送东西我都会在 Google 上面然后把这个路线找好，然后想好要怎么走，算好我的时间，我就很怕走错路。然后上个就是大概六个礼拜前，就上个月的上一次送的，我就把路线都找好了送到我手机上后开上车，然后走了大概送了几家之后 然后再送一家的时候，我在 highway 上面突然之间我的手机就一片黑，我一下子人就慌了，因为马上就要到出 highway 的出口地方，那下去我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可是马上哈，有一句话也是进来，就跟我讲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我就突然之间我里个人就很安静，就很安息，然后我就开出去，然后就找了个地方停下来，然后手机是过热了，因为我放在那个 dashboard 上面，那已经出去开了蛮长一段时间，它一直在晒太阳。可是在那个时候停下来的时候，等手机 cool down 的时候，我里面就真的是充满了感谢。我觉得说神真的是孙弟兄这样提醒我们，这个 anointing 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神就在我们身边 all the time， 所以不管怎么样他真的都在那边。这样
这个江波弟兄在吗？江波有没有要交通的？那么亮一姊妹呢？亮一姊妹有没有交通的？
我是西雅图亮一姊妹啊。这个是我多年前的买菜的一个经历啊。那弟兄，人家弟兄建议我要分享的。就是我有一天去 Costco 买菜，然后我就买了很多东西。那当时我们家里需要一个烤箱，所以我就在 Costco 买了一个烤箱。然后算钱的时候呢，好像圣灵在里面提醒我说，他们应该会算错这样子。但是我看他们点了又点，然后出去的时候，门口那个人也是。看我的收据又点了一次，然后所以我就没有顺服圣灵的感觉，圣灵的教导，然后我就 把收据塞到我的皮包，然后就不太愿意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回来的时候呢，圣灵还是在里面一直的提醒我说要我回去看我的收据。然后因为忙，我就那一天很忙，所以我还是把圣灵的那个感觉给消灭了。但是这个感觉还是里面的声音还是一直在催促，所以等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去看才发现说那个cashier根本没有把我的烤箱算进去，所以基本上我的收据我根本没有付这个烤箱的钱。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那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圣灵就在里面提醒我说，你要拿回去算清楚，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要拿回去还，然后要讲清楚，对我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呢，仇敌也在里面呢做那个 temptation 的工作哈，就在里面一直讲说，这又不是你的错是他们的错你看你很 lucky， 你白白的拿了一个烤箱回去哈，不用花你一毛钱啊，多好，你干嘛拿回去呢？可能人家会以为是你偷的。所以就在我里面就很大的一个 struggle， 很大的一个征战。然后因为我里面的害怕，我就一直还是拖了一下，然后直到我拉着我的弟兄然后回到 Costco 去，然后去帮我，如果我讲不清楚，他能够帮我在旁边讲清楚。那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员工就都听不懂我们到底要什么，在讲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一直要还我们钱，一下子要还我西瓜的钱，要还我米的钱，或者他就说你是不是要，我们是不是少算，多算了你一个西瓜，然后你要不要多拿一个西瓜？所以我们讲了很久，那个 连 manager 都出来了，然后才把事情都讲清楚，然后付了钱回家才有平安哈。后来那几个月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连串一直这个事情一直发生，我每次买菜完就发现人家少算我，所以我都还要再回去排队然后再把它付清。直到有一天呢，我到 Home Depot 买东西，然后其中我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 tray， 是放在那个花盆下面的。那个 tray 呢是很便宜的，就是塑胶的，才几cent而已。然后等到我到 parking lot loading 完的时候，圣灵又在里面提醒说有东西没有算到。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哇，那个 tray 那么几cent，还要我要回去排队。然后当时我因为要接孩子了，已经快迟到了，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再回去排队，但里面又还是很挣扎。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还是要顺服圣灵的感觉，而且圣灵就在我里面说，在小事上凡要忠心。所以我就拿了那个小锤就回去的 Home Depot， 然后就把它放回柜子上，然后就走了，因为我实在是迟到要接孩子。那我觉得很感谢主，因着这个经历，我在大学组，因为我跟弟兄在大学组服侍，所以就把这些经历分享给孩子。那希望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情。后来就是有两个不太正常聚会的两个小姊妹，也因着这样子得到益处哈，叫我很受激励。就是有一个姊妹呢，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她就是同学来跟她说，我可以帮你做 fake ID， 那个假的 student ID， 那可以做得很，她可以做得很专业，人家都看不出来。那他可以省掉付那个 student ID 的钱，也可以坐 bus 不用钱。那这个姊妹就提到说圣灵就在他里面提醒不可以做神儿女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在那时候当时就很果断的拒绝了同学。那另外一个姊妹呢，她后来几个礼拜以后，另外一个姊妹也分享到说他们有一群朋友出去吃饭，吃 buffet， 然后最后有一个人就去算账了。到了 parking lot， 他们要算钱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 waiter 呢少算了一个人的钱。当时他们那群朋友有一些都是不信主的，就很开心说他们赚到了。可是那个姊妹呢，她的心里就很不平安那他跟他姐姐呢就想起了在大学组的分享同时呢他们里面就有一个责备的感觉，他们就回去把他们扫掉的那一份呢付清了。所以这就是我的分享。我想我感谢主在这些小事上学习跟随圣灵的教导神让我看见这个经历还有这个功课，不仅是为了我，也为了众人。
好，感谢主我想弟兄姊妹们听过大家的见证，你就知道这个跟随羔羊这个我上次讲过是生活的，不是我们一件什么特别的经历，应该是天天都有。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够注意羔羊在你里面的给你的教训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生活中很多小事上面他都教导我们的。所以主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他一旦住在我们里面呢，他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讲讲这个生活上的经历非常好，所以我说这个是常态化，不是特殊的所以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天天都顺服羔羊。 我上次提过，只有顺服高于的生活才叫做属灵的生活。这属灵生活不是光是你聚会呀、啊、你读经祷告啊，弟兄姊妹们，那个可能还不一定在主眼中看为属灵生活。那个真正的属灵生活是你的灵跟圣灵之间的那个工作的结果，是圣灵在你灵里面引导的结果，那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生活。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把属灵生活都弄得太外表啊。好，我不晓得哈，我再给几分钟时间，也许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有好的经历和见证，你想交通的，好吧？给个三五分钟，有没有事？
啊，哎，弟兄，我是江波弟兄。
哎，江波好，你
啊，我交通一下吧，就是说，因为我感觉到
你把这影像打开吧。
好、啊、好，
对，
看见我吗？
Okay,
对，
啊，看见，好，请说。
感谢主，就是也是周二那个圣弟兄祷告聚会完以后，当时为我有些感动，有就是恩高的教训哈。我当时脑子其实是一片空白，就说没有。但是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圣灵在提醒我说，应该有一个想这么多年在独立的追求哈，到底有什么恩高的教训。后来圣灵就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我简单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这件事情呢，也主要是关于开车的事情哈。就是大概几年前，我是从星期五晚上聚会完了回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家开一辆车，那时候晚上，就是说快到我们家路口的时候，有个左转弯，可能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弟兄姊妹也知道有一个路口哈。
哎，你把它 mute 掉了，江波，你 mute 掉了。对，
就是一个人，就是行人在旁边哈，就是挡在路中间，走在路中间，我就特意急刹车。后来就我也不知道后边有一辆车哈，当时也是紧跟在我后边，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哈，我就慢慢转到开到那儿，结果后边那辆车就在不停的滴我哈，然后就滴我。当时那个声音非常刺耳哈，当时我就是我也不知道里面从哪来的火气，然后就把车停下来，结果他就把那个人就把车开到我旁边，然后在车里就是我就看见在骂我，然后是那个很恶心那个手势哈，我当时就会骂，我也会骂过去了哈，结果他就把车也开到我前面，就挡着不让我走，因为我们那个路是就是一个两条链的路哈，哎，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是觉得就是说刚聚完会哈，也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好像被让魔鬼给占空子了，我就就是很快的速度超过他哈，然后超过他呢，他就一直跟着我快到我家了，然后我就停下了，他还有在车里骂我，这是他骂的我，因为我英语不是很好，后来我的孩子和我的姊妹就告诉我，他其实他在骂了很难听的话哈。当时这个事情就是说，姊妹就提醒我，你说你看看家里有那么车里有那么多人，你开这么快的速度，你和别人去较劲，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就发生这件事以后，我就心里边哈就非常的圣灵就也来责备我，就是说后来就开车哈，我就非常注意这个。其实这个教训我就知道，圣灵提醒我的一个教训，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要学会这个谦卑哈，要隐扬哈。后来就最近呢，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交通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知道圣灵这个管道是对我有这么重要哈，就前些日子就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这个 pandemic 哈，把家里人
你又 mute 掉了。对
就是也是遇到一个事情哈，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我因为我在路上开的时候，那一个人就是走到看到我，他是要从小路拐到那个大路上，他因为看到我没等他，他就故意的就把车开到我前面，然后在前面挡着我不走哈， 后来我就他不走，我也不走，我就觉得啊没什么了。后来我们就上高速了，上高速一个入口的时候，那个车呼了下就从我左边上超过我过去，超过我过去呢，哎呀，我也觉得这个人，我因为我看到好像是那个车，刚才那个车哈，我就停在那里。我停在那里的话，就是说，我不是停在那里，就是说我就慢点开啊，他也慢点开，他故意就是在堵着我。然后大概在高速公路上开了有大概有几百米吧，然后他就走完以后，我就明显他在前面看的车那个手势都是很挑衅的手势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心里很平静，我也没像以前那样非要和别人去斗气哈，我就觉得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安抚的工作，我就觉得很平安呀。我感谢主，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经历，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嗯，
好，谢谢。那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那么也许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你有很好的见证，那我们鼓励你啊，在各个地方不同聚会的里面，你人就可以把你自己的见证跟当地的弟兄姊妹们分享，好吧？我们尽量的能够把这个面拉开啊，鼓励各处的弟兄姊妹都起来，好好的跟随膏油活在跟前啊。那么，若是今天你没有机会能够交通的，我们下一次好不好？我就说你可以让我们知道啊，请你告诉坚辉弟兄好不好？你有一个好的经历，希望跟弟兄姊妹分享。好不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呢，也给弟兄姊妹有这个机会啊。那么我呢，想现在呢和弟兄姊妹再回到最起初啊。那么我们要讲一下这一次我们追求在主面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目的啊。我们讲过，我们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保罗的话。那我请弟兄姊妹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我们把这个话呢再读一下好不好？保罗说，我中文的啊，英文的你看英文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这一次呢我们定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是如何能让主更多得着我？就这非常重要。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他乃是竭力追求。今天我们竭力追求什么呢？我们看见好多青年弟兄姊妹，很多侍奉主的人追求啊，追求知识，追求能力，啊，追求恩赐，啊，追求工作的果效，竭力追求。哎，但是不，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竭力追求什么呢？竭力追求让基督更多得着他。那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省察啊，求主鉴察我们，到底我们被主得着有多少？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的方向是这个。所以不管我提了怎样的，无论读经也好，顺服恩高的教训也好啊，我后面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能更多被主得着。你得着主很宝贵，但是让主能得着你更不容易，更重要。就我们很多的难处啊，很多的情况都是主没有得着我们，我们光得着主的祝福，光得着主的外面给的恩赐，给的能力，弟兄姊妹们，那个属灵的果效是很小的。只有我们这个人被主得着了，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把这个方向把它定准。那我们晓得保罗在这件事呢，他说什么呢？我是竭力追求。那我们知道保罗呢对自己的是有很高要求的一个人，是吧？他在年轻时候，在年轻人中间他都比众人更长进啊，他是一个聪明人啊， 他又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从前竭力追求的那都是好像世人的雄心大志所要成就的大事业，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他把这个追求的方向转了，转过来是什么呢？让基督更多得着他。我们希望哈，这段日子呢，主也把我们这个注意力转移了，让我们追求更多让主得着我，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那么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经历激励我们。那么这次呢，我们讲了，我们定了四条线啊，那么作为一个追求的方向。那么请我们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这四条线的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说你背了多少圣经呢，你跟随多少圣灵高油的这个引导了啊，那么你属灵生活习惯有什么改变呢？或者你吸取了多少前面人的经验呢？这些是为了帮助我们怎么样呢？能更多让主得住我们，好吧？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我想主回来的日子迫近了，我们的机会并不多，我们更当竭力的，保罗都竭力在追求。所以呢，不管外面的情况怎样，别人的想法怎样，别人说法怎样，别的聚会情形怎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定准了一个目标，像保罗一样，好不好？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在生活中竭力追求。因为什么叫竭力追求？保罗说，这件事在他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吧？因为你肯竭力追求的，那定规你拼着命要得着，那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要认清楚，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主能够得着我们。我想我希望呢，我把这个目标呢啊，再把它定准啊。所以所有参与这一次一同追求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互勉励啊。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呢最大的一个渴望，就是能渴望更多被。那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细节的点上啊。今天我还有一点时间，我愿意交通把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这个啊，再和弟兄姊妹们做深入一点交流。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恩膏的教训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和侍奉。你一定要懂得怎样顺服恩膏的教训呢，你才知道如何侍奉主，你才知道如何在主面前过属灵的这个生活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啊，过去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一个教导，说我们基督徒要操练灵，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啊。其实圣经中是没有这个话，圣经中只有说这个操练敬虔，是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操练敬虔。但是呢，有人提到这个操练灵，当然这个动机和意念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灵已经蒙拯救苏醒。但是呢，我们的灵在主跟前好像显不出多大的功用啊。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灵能更自由、更释放啊，能更多与圣灵之间能有个和谐？就因此呢，有人就感觉说，我们基督徒需要操练。你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人呢，表示在比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中间呢，那是还是比较这个。算是高明的啊，算是比较摸到重心点的。因为今天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要好好读圣经啊，对不对？用功读圣经，好好聚会，好好服侍的，不太注重所谓灵的问题啊，对吧？说这样话带领的人也知道，圣徒的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灵呢？ 所以因此呢，有很多人就想了很多的一些的方法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所受的教导呢，就说如果你要叫你的灵出来啊，你怎么样？你要大声喊啊，也祷告要大声，讲话要大声。所以呢，我这个从年轻时候被训练，这个声音一直到今天都很大。那的确是被训练出来的。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在波比聚会里面呢，祷告哇，那个直着嗓门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呢，那个年长弟兄们都称赞我，他们说哇、哦，这个孙小弟兄啊，真好啊，他这一祷告啊，把我们聚会的房顶都掀掉了。所以当初呢，他们很称赞，我自己也觉得很得意啊。那么弟兄姊妹是的确是，你知道我们人呢，有时候郁闷呢、啊，或者被压制的时候。你大声喊几句啊，你会得释放，对不对？我认识一个姊妹啊，从前我们在一起去服侍，她就告诉我，她每次心情郁闷呢、啊，受压制的时候，她说，她就开车到山边啊，找那个没人地方，她就在那里大声的喊她几声呢、啊，要么呼喊喊喊喊喊完了之后，她说，哎，我的心情就舒畅了，就回来了。的确。人把这个声音放出来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疏解，对心情的疏解。所以你看见今天人呢，有时候遇见亲人过世的，放声大哭啊，人那是一种情绪上的一种疏解。的确，它会有的功，但是呢，这个会不会带进我们灵里面的光景的释放呢？不一定。所以有很多时候声音很大，反而变成什么魂的作用很大。所以你看见有的聚会主张人大家起来呼喊，起来赞美，起来喊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聚会都这样做啊，结果呢造成那个气氛非常的热烈啊，哇，我们就觉得很舒畅啊，今天聚完会觉得很舒畅。其实那不一定是灵里面的一个舒畅啊。当然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圣灵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讲一个我过去经历，弟兄姊妹有人知道的啊。不过我就用它做例子再讲一下。我从前呢读到这个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因为他到了一些村庄被人弃绝了，那么遇见人的这个难处的时候呢，哎，他忽然在主面前欢乐起来了。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耶稣就大声的呼喊起来了，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那个时候也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遇见了不顺利的事情，遇见了那个郁闷受压制的事情的，你最好在主面前就对主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得释放。结果有一次我真的自己遇见一个事情呢，叫我里面非常的受压制，非常郁闷。所以那天我就跪在主面前祷告，我真的祷告说，圣灵就在里面说话了。哎，你不是叫别人喊吗？你自己喊一喊呢、啊啊？我你知道那天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圣灵在我里面很清楚的感动。所以呢，我就说，因为怎么心情太郁闷，太受压，喊不出来。我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说声音太小了，再大声一点。所以我又开始大声一点，然后就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说不行，声音还是太小，再大声一点。因为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知道吗？所以呢，好，旁边反正没人，就敞开我的嗓门，就大声的呼喊。我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哦，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下面什么效果吗？满天的云雾都消散，哇，这个灵啊，就一下就起来了。那个难处根本就不是什么难处，知道吧？所以圣灵有时候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灵里面，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要大声的呼喊。我有几次在主面前呢，很闷气啊。你遭受人的冤枉，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在主面前又生闷气，这个闷气闷到一个地步啊，好像那个气球气充满了，哎呀，这个整个心里面的 苦得不得了。哎，但是这个时候圣灵的说小小的一句话，好像一根针一样的啊，那个气球啊，那这么针一样的一抓，嗖一下子整个气都没了。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大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随恩膏的教训呢，这个不仅叫我们在有些事情上面我们能做对，并且呢我们的灵受益，你知道吧，你的灵里面的光景就开始改善，就越来越好。所以基督徒怎么操练灵呢？跟随恩膏的教训，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这个保罗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他鼓励提摩太，因为那时候怎么样呢，保罗自己被关在监牢里，提摩太呢在以弗所教会中遇见很多难处，所以呢提摩太的灵非常的低沉。所以因此呢保罗就鼓励他说什么，他说神赐给我们的灵，我们中文翻作心啊，那个原文是灵，神赐给我们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不是软弱的灵，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保罗鼓舞怎么样，鼓舞提摩太的灵。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最后一句问安的话很重要，是保罗说什么，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保提摩太的灵不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灵的光景不行的时候呢，你侍奉主也不行的，属灵生活定规是很混乱的啊。所以基督徒呢，这个灵的光景呢决定我们属灵生活的好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里面需要有好的灵，我们过去和弟兄姊妹讲过，像单义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啊，单义里面有美好的灵性，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我们的灵光景好，就是什么呀，跟随膏油，天天跟随，在最细小的事上跟随膏油。我们有时候诗歌不是唱得很好吗，在你最小的命令上面顺服你，你顺服的越多，跟随的越多，弟兄姊妹们，你不仅生活上面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能表现的对，更重要的是你的灵的品质改变，你知道吧，是你灵的品质改变。我们知道今天神最能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灵啊，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也是对这个两个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呢，他们想，主啊求你从天上降火把那个村庄烧掉，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灵的光景，神是最注重我们这个人的那个灵的部分的。所以这个事呢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特别注意。那我想啊我多讲一点，那么回到旧约里面呢，我们都很清楚旧约这个膏油只抹在三种人身上，对吧，祭司、君王和什么先知啊，旧约的膏油不可以随便抹在任何人身上，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在神旨意中神要给人的三大属灵功用啊，祭司、君王、先知，三大功用。所以呢旧约的祭司们去侍奉主一定要有膏油，没有膏油不能服侍。所以这也说明了今天呢真正的侍奉是在膏油里面的侍奉，没有膏油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根本不在乎也不注意有没有膏油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有了主的膏油，弟兄姊妹们，你在侍奉上就根本不需要怕任何的环境。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这个人呢，我天性上有一个这个很难处，就我的自觉感很重，这个东西很巴着我，知道吧？自觉感很重。我后来呢，我读到宾利师母的传记，原来他的自觉感也很重。他是一个被十架跟从主的人，他说这个自觉感呢、折磨他的很厉害。什么叫自觉感呢？有自觉感的人最怕站在众人面前，你知道吧？你要当着大家的面讲话，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去讲道之前呢，因为我这个自觉感在我里面就 引我一种很多不正常的思想，我今天讲话讲到能不能讲得很好啊，讲得不好啊，哇，还没上讲台了，这已经把我折磨得很厉害了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你如果你满了高语，他就叫你能够不受这些东西的这种的影响。我曾经问过一些年长弟兄，我说这种自觉感你怎么胜过他呢？他就告诉你祷告祷告祷告就祷告啊。但现在我知道你光祷告不行，你需要什么？需要高语的。如果有了高语了，所以现在呢，我出去侍奉主啊，我说不管去什么环境，去遇见什么人，场面多大，或者那里有多少属灵人，他们有多少经历，我怎么活在高语的里面，我顺着高语讲话。你知道从前呢，如果有年长弟兄姊妹，那老练的年长弟兄姊妹坐在聚会里，我到处讲不出来的，看见他我就害怕，所以我有一次跟个年长弟兄讲，我说，哎，今天晚上这个聚会你能不能不去呀？他说聚会你不让我去啊？那我说可以，你要不要坐在门后面好不好？不要让我看到你。他就笑了，哎呀，他说你不用担心呐、啊，你放敞开心里讲。弟兄姊妹们，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去了聚会，他坐在那里，我果然很受威胁了，但是感谢主，我顺着高油讲话，主所托付我的，我也交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高油的学习很重要，就在侍奉上面，一定怎么样要有高油。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所有没有受高的人，你是不可以进到会幕里面去的，对不对？你不能服侍的，因为会幕里面所有一些事物都有高语啊，你必须满了高语啊。那今天我们没时间详细去说这个，那服侍主呢，要跟随高语。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多次讲过啊，今天呢，我们要回头来学基本的功课。我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有很多，你已经很老练，你很会祷告。今天我随便请你祷告，你马上就开口能祷告了，对不对？因为你多年祷告很老练。那么对有一些呢年轻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公开开口祷告过的人呢，的确很困难啊。要叫你开口祷告，圣灵拼命的感动感动感，感动了半天你也开不了口，对不对？那么有的老基督徒呢，不需要圣灵感动，开口就能祷告，我要很小心。我要对老练的弟兄，因为在座的大家都是有追求的人，对你们讲，即使你非常的老练啊，你开口就能够祷告的，你也最好怎么样，顺从高音，要顺着高音啊。那我们在座很多有负责的弟兄们，对不对？有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波比聚会呢，大家都不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尽责任了，对不对啊？我们的负责弟兄们都很负责的，没有人祷告，那个不能冷场啊，所以你就低着就开口祷告了。所以有一次一个年长的姊妹提醒我，他弟兄，当你一进到聚会里面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还在那里负责？不要负责了，让圣灵负责。哎，我说这个提醒太好了。所以我现在进到聚会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把整个聚会交在圣灵手中。你自己顺从圣灵就好，圣灵没叫你祷告，你不要开口。你不相信圣灵吗？相信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有的时候呢，太负责任了，你太负责任了，结果呢，圣灵只好站在一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要学。那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当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顺着圣灵的感动开口，不要消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嘛，对不对？圣经的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老基督徒啊，需要更多顺服高语。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能有操练，有姊妹，我们的侍奉呢，就能够怎么样带来更多的祝福。我记得有一次啊，我那时候在好像在旧金山啊，我们有一次一个祷告聚会，人并不是很多，但是那天晚上聚会祷告的气氛非常的沉闷，哎呦，在那里啊，那大家好像都祷告不出来啊，那么那个聚会很闷很闷啊。哎，忽然有个年长的弟兄， 那我现在就知道，你这个顺服高油跟没顺服高油中间的差别很大的。他就顺服的高油就为着一个年轻人祷告，哎呦，很奇妙。他这个一祷告啊，把整个聚会的空气就祷开了，祷告开了，下面的哇，大家就这个此起彼落的，这么开始祷告。因为那天散会之后呢，哇，我心里讲，真的佩服他，啊，他能够你看扭转这个整个聚会的这个气氛。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什么？不是他的本事大，也不是他的恩赐大，他是顺服高于。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埋怨聚会光景的不好，你只要等着别人来把聚会给你弄好，弟兄姊妹，这个不对的。你只要顺服里面的高油的话呢，主如果在你身上有出路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整个聚会带活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些年常常弟兄姊妹都是埋怨那个聚会太死了，那个聚会这个太闷了，受不了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学习顺服高油的话呢，高油一进来的时候呢，那个聚会光景就活。所以呢，旧约给我们看见，只有祭司们是受膏的，就是在侍奉上必须有膏油。今天呢，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对不对？啊，你不要等着别人来做，你自己顺服膏油。我们能做多少，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顺服膏油在主面前。好，那么好，那么。旧约不仅祭司们顺服高油，我们看见还有君王顺服高油。君王呢是指的治理，整个国家的治理上啊，那么神给君王的这个职分，那么君王是需要受高油，在教会的治理上面来讲，顺服高油，不是你的才干呢、啊，不是你的聪明智慧啊，不是你的经验。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很容易碰见，各处碰见的都是。那些人都凭自己的才干，凭自己的经验做事，对不对？不，这是错误的。因为怎么，只有顺着高油，那个才是对的。那么，顺服君王，顺服高油能治理国家。那么，这个君王代表什么？也代表着权柄。就到了新约时代中啊，因为怎么，当你能顺服高油的时候呢？你就为主能够掌权的，能够把主的权柄带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啊，那么那些法利赛人呢、啊，那些大祭司常常打发一些人呢，要去抓主的把柄，对不对啊？结果那些人听了主讲话之后呢，哇，回来就对那些人怎么讲？他从来没有听见人这样讲话的。因为他的话语带有权柄，所以你今天就顺着高油讲话，你就有权柄，你知道吧？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要有权柄是要地位啊，谁有地位谁有权柄，对不对呢？那么呢还有谁有知识谁有权柄，知识就是权柄。所以现在的话读好多的书啊，读有很多的知识啊。很多现在在教会侍奉的很多人都凭这个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心里面有点难过、啊。当然，我这个也不是酸葡萄了啊。弟兄姊妹，这个人家聚会是，从前我们都是某某弟兄，怎么现在都是某某博士？弄个博士，因为什么呢？你把这个博士放上去之后呢，就有个权威在那里了，哇、哦，大家都那个自然就服了。或是他是什么董事长，或者他是什么，或者有钱人，对不对？讲话就有权威。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权柄出自高油。你只要是有高油，你讲话就。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我们感谢主，他没有成为君王的儿子，对不对？他也没有做将军，他也没有做个什么智慧人。他那个木匠，这个木匠讲话有什么权威呢？啊，那些法利赛人呢，犹太人都轻看他，对不对？这个还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木匠，还是木匠的儿子。哎，但是他一开口啊，哇，这些人感觉不一样，因为什么？他的话语中带有权柄。 就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要叫你的话有权威有权柄，顺着高油讲话，学习顺着高油讲话，在教会里面出自高油的言语才是真正的 living word， 那个才能供应人，才能帮助人。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说行很多神迹，是吧？尤其在加利利海上，哇，起了风浪，对不对？门徒们都说丧命了，我们要死了。哎，主耶稣站在床上，船头说：“静止吧。”这么一句话，风浪就停止了。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主的话中怎么样？有权威呀、啊！啊，因为主是站在肉身中，主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讲话。他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要学会在高油里面讲话，没有高油就不讲。我年轻时候在主面前也学这个功课，但有时候学的不大好，有的时候呢，为了要填补那个时间，没有高油他拼命讲，有高油停了还拼命讲。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交通前面一段话，哎呦，蛮有高语，讲到后来，我对弟兄姊妹说啊，对不起，年长弟兄托付我的那段还没讲，这我后面又去讲，我那后面那一讲啊死了。所以我下来时候，一个年长的姊妹跟我讲，他孙弟兄，你前面那一段非常好，后面那个乱讲，那个没有意义。弟兄姊妹们，你看人家都分得出来有高油没有高油的差别，所以你要顺着高油讲。自然就有共鸣。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管别人怎样，你自己在做骄傲的事。那么你越讲越强越强，你的灵的光的品质就改变了，圣灵的高油在里面越来越丰富，弟兄姊妹你的话语就会越来越有共鸣。所以这个不是你啊要多读书，你们原谅我啊，因为过去我们弟兄们呢都鼓励我们要多读书啊！这，哎呀，我每次听他这一讲，我就很失望、很灰心，因为呢，我这个读书太慢啊！我看人家读书啊，好厉害，弟兄们呢，那么厚的英文书啊，一夜之间就读完了。那本书给我读，我读一年我也读不完。那、啊、你这个一讲这个读书啊，我这个，哎呀，我就泄气了。弟兄姊妹，感谢主，不需要的，你跟随高油啊！跟随高油，这个对我来讲太真实太宝贵了。那弟兄姊妹，我想问的时间我继续下面的交通啊，就是还有一个人是受高油涂抹的，是先知。先知都是要得启示的，弟兄姊妹们，先知是受圣灵感动说话，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先知是什么人？先知是在地上揭露神奥秘的一般人，他们是神奥秘的揭露者。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先知都是这样，你读先知的书，他们揭露神的奥秘。那么我们后面要和弟兄姊妹讲到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保罗是新约时代中间是奥秘最大的一个揭露者，乃是圣灵的高油在保罗的里面，叫他能写出哥罗西书，写出以弗所书。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宇宙中间呢，隐藏着神很多的奥秘，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就是我们遇见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因为什么？神找不着那个灵啊，找不着那个美好的灵性，圣灵无法借着人的灵把他的心意释放出来。所以你知道，在历史上呢，任何一个时候碰到这样的光景，那个时代就叫做什么？黑暗时代。神的话出不来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对不对啊？人听不见神的话，都是人的话， 都是人的道理，都是人的意见。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遇见非常大的危机的时代，仰望主在我们中间能得着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是美好的，以至于圣灵能把神心中所有的秘密借着我们的灵能够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啊，这个祭司、君王、先知的功用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对吧？而主今天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啊，今天呢，这个功用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你怎样使这个功用在你身上能够被发明出来、发表出来呢？很简单，要根据高于顺服恩高的教训，就证明你越顺服就越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了，你要明白圣经，你要能懂得圣经，不是光你努力读、努力背、努力记就可以的，是需要怎么样跟随恩高的教训。因为圣灵真理的灵可以引我们进入实际的，知道吧？你只有在恩高的教训上学得好，圣经对你才是一本开启的书，你才能明白圣经。今天呢，我们有多少解经的书啊，在周围很多弟兄姊妹都是靠这些解经的书来明白圣经，这是别人懂得的了。今天怎么样？你要自己在主面前能够懂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到温州去啊，那么那个碰见他们弟兄们的时候呢，弟兄们呢，就说哎呀，我们需要有机会你来进来帮助我们呢。我说你们呢有很多前面的弟兄啊，你像倪弟兄啊，这他们那一代很多弟兄姊妹留下很多宝贵的书籍的书东西可以供给你们的。哎，那个弟兄讲了一句话蛮有意思，他说孙弟兄，那个是过去的，你来是现在的，弟兄姊妹你懂吧？我们不能光活在过去人的那个亮光里面，要活在现在。虽然我们现在的光景所能启发出来赶不上弟兄们当初的那么丰富，对不对？但是神要的是活的，是 living 的，他不要死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学会顺服高于。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们在主面前呢，弟兄姊妹大家共同在主面前的这个追求啊，真是能激发起弟兄姊妹里面那个真正的爱慕啊，在天天的生活中，大小生活中，从我们的行为言语，像我们姊妹交通去买菜，你都要跟着高油啊。我们姊妹们看孩子做饭，你也跟着高油走啊。做家长的人照顾孩子，跟着高油啊。啊，说话行事都要凭着高油。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就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话，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他呢，这个说话是凭着高油啊。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他行事凭着高油。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所以呢，旧约的那祭司、先知、君王的功用就从主的身上明显的彰显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在主面前好好的来学习啊。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现在知道竭力追求到底你要追求什么东西，竭力追求啊，好好的读主的话，用功那是对的。我们在教会中好好聚会侍奉，跟弟兄姊妹有交通，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呢，每一样事物都不能离开高于，太重要了。我们觉得你看今天啊，你碰见基督徒啊，你无论哪个团体聚会的基督徒，你问问他们看， 哎，你有没有顺服膏油啊？很多都不懂啊。这什么叫顺服膏油？他完全不懂，也好像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教会荒凉在哪里啊？教会荒凉不是光是聚会人少了，外面的那情况这个不行，荒凉在什么？我们忽略了那个真正属灵的东西，这个才是造成荒凉的最大的原因呢。因为神的恩典进不来，神的祝福进不来了，时代不荒凉吗？整个荒凉。所以呢，今天我们希望呢，借着弟兄姊妹们的这个追求，能够挽回一些的情况。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啊，为着这个恩高的教训这个生活呢，我再和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交通，好吧？希望弟兄姊妹们啊能重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道听，那就很糟糕。这要把它摆在生活。再说啊，恩高的教训是生活的，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天天都活在高于的这个带领中。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要把这个前面的我们说交通的，
谢主没那么帅。
前面的第一个点啊，那个我再给弟兄姊妹补充的有一些的交通，因为这些都很重要。我们开头就讲到啊，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好的属灵习惯。这个好的习惯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教会的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说过啊，有生命有生活就一定有习惯，对吧？你有生活，你一定有习惯。你个人不同的习惯都是从你的生活里面显露出来的。那么呢，无论在哪里，一有聚会就一定有形式。不可能没有形式，聚出个形式来。我们讲到圣经中啊，好像没有特别注重讲到这个习惯和形式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两件事情确实存在啊，并且呢，对于我们属灵的生活，对我们聚会的生活的影响确实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团体的习惯所造成这个形式啊，甚至影响主的道路啊。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们在那一个环境的里面受熏陶，在那个形式的里面，那么被这个建立起来之后呢，以至于他们想要脱开那个环境，要进入主的道路困难。我们讲过像保罗这样的人，像彼得约翰这些人，他们犹太人，他们曾经在犹太教里面他们生在犹太教中，长在犹太教中，受教育在犹太教中，生活在犹太教中，是吧？那么他们的血液里面呢，彻彻底底是流的犹太教的血液。像这样的人，主耶稣来了，把神的心意带来了，把神的道路带来了，要改变他们非常困难。所以神需要用一个非常的一种手段带领他们。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得救的故事，一个标准的故事，对吧？在大马色路上，神用大光照住他，甚至把他眼睛给他照瞎了保罗瞎了三天呢，什么都看不见。那个保罗经历对保罗来讲是非常特殊的、非常强烈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经历里面，他遇见主，就主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改变他整个侍奉的道路，是在异象中间向保罗启示。 用了这么大的一个情况，甚至把他打倒在地上，啊，保罗才有了转变，否则非常困难的。保罗从前在犹太教里面，他以那个为荣耀啊，以他的传统为荣耀啊，他以他的传统作为他人生的一个目标，他所有追求的目的呀、啊，弟兄姊妹们，若不是主的怜悯的手临到他，他就成了一个瞎眼的人，在犹太教里面一直的过下去，对不对呢？所以主转变他，我要用这么强烈的手段，才能够把一个保罗从光景转过来，就是告诉我们，犹太教所带来的那个形式、那个习惯，是一个捆绑人的一个习惯，辖制人的，非常厉害。那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也是一样，今天无数的弟兄姊妹们对这些被这些无形的这种形式所捆住、挟持住。我们顺这个方式走，大家也不觉得，大家都觉得很自然，觉得很好嘛。但是呢，叫神的旨意却是受到了拦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轻看这个东西，你个人。需要建立起好的属灵习惯，这个对你属灵生活会有帮助。那么教会也要建立起好的属灵习惯，能有一个好的形式。我说这个形式呢是必须有的，你不可能没有形式，每个聚会都有形式。因为所以过去呢，有些年长弟兄姊妹，我看他们呢，他们为着这个所谓 church form 啊，大家竞争争论的很厉害，啊，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这个 form 就是这样，一定要这个样子，啊，我当然我不是要批评论断什么，就是有一些东西哈，我用它做个例子说明。那么你们也知道，过去有的聚会呢，那么因为他们呢用电子风琴，这个。在敬拜的时候弹的啊，哇，大家觉得很好。那本来那个电子风琴呢，我知道是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在聚会里面，她坐在那，突然受圣灵感动了，她就上去了啊，那么就弹起来了。哇，那天弹得很有灵感，一弹呢，把整个聚会的灵拉起来了，啊，哎，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个很好，所以以后呢，每次聚会都来这个了。然后经过了一段年日之后呢，一些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弟兄姊妹里面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开始聚会啊，要开始聚会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先买个电子琴。没有电子琴是不能敬拜的。我后来听那个有一个姊妹这样告诉我，说你敬拜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没有电子琴就不能敬拜。他说对，没有电子琴就不能敬拜。我说圣经没有这样讲。他说就是这样，我并且很固执啊。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去聚会了，第一件事就鼓励他们弟兄姊妹奉献，先去买个电子琴来了。然后以后就每次都电子琴带大家敬拜。弟兄姊妹们，这个听起来是很可笑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讲是很认真的事情，知道吗？变得很认真的事情。那我们的过去的聚会有没有固定形式的东西？也有。我们最骄傲的就是我们拥有天下最标准的波比聚会形式。这个哈，感谢主，我们现在青年弟兄姊妹们，有的人糊里糊涂的，所以不觉得这个重要。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有弟兄姊妹就弟兄们就这个感觉啊，我们这个聚会的方式。波比聚会的方式是全天下最标准、最符合圣经的。哦，好了，这个东西进来之后呢，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所以到以后呢，主改变我们的时候，大家开始波比呢，就开始用多个杯来喝，代替一个杯这样喝的情形，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争执啊。有的人为着那个要寻道啊，他死了他的他也不肯改。我们想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外面的东西、啊、外表的东西。圣经呢有很多字面东西，你都不能完全的按照这个字句道理的情况那么来做的。你们有人记得我过去、啊、曾经讲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啊、因为呢圣经里面呢保罗曾经有多次讲过，他说呢你们彼此亲嘴问安的时候勿要圣洁，保罗有这么一个吩咐，对不对？所以他们从前的弟兄们呢见面，弟兄姊妹见面大家要亲嘴的、啊、但是保罗也知道这个亲嘴有问题，所以后面加了一句啊勿要圣洁。因为可能有人的这个心不圣洁，对不对？所以这个做这个事情很难呐、啊。那弟兄姊妹们，但是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在欧洲一般弟兄们，他说凡圣经教导的我们都应该认真去做。好了，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开始要认真做。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就实行啊，每次见面就要亲嘴啊。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这样啊，那么欧美的人他们有的这样做，但是我们中国人做不来的，这个很难的，是不是啊？嗯，你知道我跟你讲个笑话，我的母亲啊，就是刚到美国来啊，没地方去聚会嘛，她在那个 Washington DC 就参加一个美国人，就是江弟兄在那带美国人聚会。这些美国人呢，那个时候他们见面就亲嘴啊，哟，有时我妈妈回来，她说。哎呦，他说那个年轻弟兄跑来亲我，我母亲呢弄得很害羞啊。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有些圣经的话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完全的这样的情况来做，所以呢，因此在荷兰那边有一批弟兄姊妹们呢，他们为着要执行圣经的话，所以大家就彼此见面时候就亲嘴，后来发现这个亲嘴有问题。亲嘴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哎呀，他们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后来他们说，好，教会中啊，这个长老执事负责弟兄们是比较属灵的，以后弟兄姊妹只能跟这些弟兄们亲嘴，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彼此不要亲嘴。那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你看闹出很多笑话，这是真的啊，这是真实的事情。他们呢后来就想说，好，可以亲嘴，但亲嘴不能超过三秒钟，超过三秒就不圣洁。那趁着他们就这么搞定，后来发现怎么样，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你知道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亲嘴板。哎呦，这个真的是他们告诉我们，现在你到荷兰的博物馆，你看见那个板还在那里啊，用个板子啊。波饼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不能彼此亲嘴，亲板子，亲完板子传，像我们传递饼杯一样，亲完了就传给第一个。所以呢，那个时候是从弟兄们这边先开始，怎么亲那个板子，亲嘴板子，你看闹出这么大的一个笑话。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怎么样，还要认真追求圣经所谓真理的一个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在教会的历史中，无数的团体建立了起，无数的不同聚会的形式。那么有的形式呢是根据圣经，有的呢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习惯的进行，所以很多事情很多的问题在这里。这些呢不是小事情，造成教会分裂，你知道吧？你这样做我不这样做我就分裂，造成教会非常大的难处啊。你不要看它是个小小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这几十年，我在各处走动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痛苦。我们是最重视波饼聚会的，而我们看见这些年间在波饼的事上造成弟兄姊妹中间的大分裂，真是叫人觉得痛苦。 在这最神圣的事情上面找不到。为什么呢？习惯的问题，形式的问题，捆绑。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呢要再和弟兄姊妹回到这个问题上啊，那么希望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啊，把这个真理呢，把它持守的牢固。所以呢，在支配教会行习惯和或者好形式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两个因素绝不可缺少的啊。别的做法上面呢都不重要，第一个就是生命，一定要处理生命啊，一定要处理生命。第二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个原则，这两个因素，是我们建立教会，不管你什么习惯形式，必须有的两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好就像我们人体一样，像我们人一样，你知道我们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就是生命，一个就是身体，对不对？是不是啊？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外面的东西啊。这生命呢是里面重要的因素，身体是外面重要的因素啊。所以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呢，已经让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身体里面体会这件事情了。在对于我们人来讲，没有比生命更重要，没有比身体更重要，对不对？不过今天呢，很多人就光注重身体，不太注重生命啊，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清楚啊，这个生命跟身体这也是不能分开的东西，对不对？啊，没有了生命，这个身体变成什么？这叫什么？叫做尸体，是吧？这个生命一离开了，这个身体就不再是身体，变成尸体了啊！所以难怪有很多的聚会呢，他不注重生命。你没有了生命之后呢，你看见那个里面都是死的，这个死的团体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身体也很重要。如果身体坏了，就留不住生命，对不对？哦，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是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最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不仅注重生命，我们也注重什么？身体的原则，一定要活出身体的实际。所以有很多聚会的情形就这样，有的人不注重生命。结果呢变成尸体了。有的人呢不注重身体啊，没有身体的这个情况，结果呢留不住生命。我碰见过很多的聚会都是这样。你在有的聚会里面，你看见他只注重个人的爱主啊，他们也有好的敬拜的形式在那里，但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教会。不懂得教会的路，也不懂得肢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也不注重这个，他们只鼓励个人的爱主，是有生命的，但是呢没有身体，所以那个见证也做不成的。这两样东西缺一，都是不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的情况。所以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再提醒啊。支配教会行事习惯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生命，一个是身体啊。我们不仅要活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要活出那个身体的实际。那我们知道身体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都是肢体了，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啊，我常常讲，如果你觉得做基督徒你可以单独，但是你作为肢体你不能单独啊，你必须跟其他弟兄姊妹怎么样连在一起的。你要尊重其他的肢体，你要爱护其他的肢体，要帮助其他的肢体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呢，这个问题啊，真理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在从教会历史第二个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知道只有在300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把这个真理重新恢复起来了，他们恢复到身体的实际里面。那么到现在呢，我们感觉啊，弟兄姊妹对这个大家有这个道理知道，但是感觉上面也暗淡啊，不够有强烈的感觉。所以我们要促进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出现。保罗在地上啊，我们知道他遇见最大的难处，他那个除了犹太教之外，后来最大难处什么呢？就是基督的身体。他说：“我为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就说，保罗如果个人爱主，没有难处，他追求主，那是很快乐的。但是就是因为什么，要跟身体连在一起了，哇，这个身体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约束。所以你在身体里面，你不能光顾自己的啊。所以在身体里面没有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啊，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大的危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管教会的啊，我只要我自己活在主面前就好了，我不管其他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们要活在身体的里面，因为在身体的里面呢，好像我们就受约束了啊，我们好像受了一点捆绑了，就比较没有那么自由。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的身体上面啊，你所有的肢体，对吧？它就是因为连于身体，它才能发挥正常的功用了，对不对？你把那个手砍下来了，它就没用了。所以你不能单独的啊，我们整个身体需要和谐的，就在追求教会的那个合一上面、和谐上面，这是我们在主里应当注重。我讲这个呢，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讲论啊，那么今天呢，我不能再详细的讲，那我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在整个教会的这个建造上面啊，那我就说呢，有聚会就一定有形式，但是我们这个形式里面，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是生命，注重的是身体。至于所谓外面的做法，大家不一样，问这个问题不大，不要去注重这个东西，因为你在那些细节东西上面弄，会弄到教会分裂。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哈。我们把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的这个再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点比较深入的交通，那我也把这个建立整个好的教会的习惯的形式的这个原则呢，给弟兄姊妹再做一点的强调啊。我们希望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呢在各处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聚会的时候，我们能抓得住中心点的东西，而把外面的这些区分的东西呢，把它摆成次要的东西。如果哪里注重生命、注重身体，弟兄姊妹们，那个聚会的形式就能符合于主的要求。我们不是根据传统，我们也不是根据任何人的教导，因此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方面带领。好了，我想这个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我没办法这个再讲的更多，所以我们一个月一次在主面前呢这样的追求，其实呢这个是也可以说是很清淡的，因为你隔了一个月再有一次的追求。但是我希望呢各地的聚会呢，弟兄姊妹们在各地有带着其他弟兄姊妹追求的，你们在各地能够继续的，好不好？平常的生活中继续的有追求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弥补呢一点的缺陷啊。那么我把下一个月的我 我们的这个追求的时间呢，给弟兄姊妹们这个讲一下啊。我们七月份啊，我们24号，7月24号，下次的聚会啊，下次聚会呢，我们请 Minneapolis 弟兄姊妹背中文的哥罗西书第4章，让我们西雅图的弟兄姊妹背英文的啊，背第4章，好吧？我们希望哈，能够把那个技术上的问题稍微解决一下啊，能够把它稍微背得整齐一点。今天弟兄姊妹是背的啊，我们这个乱糟糟的怎么过来了？我相信弟兄姊妹听的都也不容易啊。不过呢，无论怎样，弟兄姊妹有背啊，感谢主有背。那我们知道七月份呢，还有一个 WCCC 的聚会在后面啊，就7月24号。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有备啊，我们也希望呢，在经过这一个月之后呢，那么弟兄姊妹在跟随高友的经历上面呢，我们有更多好的见证，好不好？如果你有了经历啊，请你不要把它隐藏起来，和我们大家一同来交流，好不好？好。我想今天这场聚会我们就停在这里。主，我们求你得着我们，把这个心愿摆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主啊，虽然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你面前一同有交通，但愿圣灵把长远的果效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生活中。主啊，愿你在时间中做永远的事，我们为着这个荒凉的时代仰望你的怜悯，但愿主能从我们中间真的得着一些人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为着末后的时代你所要完成的功，在地上能尽当尽的职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同心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同在，继续的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